1871年9月2日，就在太政官废藩制宪四天后，新政府成立了文部省，并委以制定全国义务教育制度的责任。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出于多种动机采取了这一行动，比如伊藤博文认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日本就不可能实现文明开化的目标。其他人如岩仓巨士和大久保利通则相信，以成绩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对于为将来培养能干的国家领导人是有必要的。此外，在他们看来，全民教育可以给予全体日本人拓宽他们经济前景的必要技能，从而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国家。用幕户孝允1869年上书时说，国家的富强扎根于人民的富强，如果人民无知识，贫穷落后，维新就只是一句空话，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努力就必定失败。明治政府雷厉风行地制定了计划。1872年9月4日，太政官颁布了学制令，把日本划分为53760个小学区和256个中学区，要求建立8所大学，并且命令每个儿童接受四年义务教育。学制令的序言阐明了教育的两个互为补充的目的。一方面，他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把学校教育视为改善命运的手段；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新制度培养出为了造福社会、建立强大的近代国家而学习实用文理学科的有道德的爱国公民。19世纪70年代早期，文部省的官员积极行动，使新制度生气勃勃地运行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截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数十万孩子在上中小学。德川时代遗留的教育机构显然赢得了文部省的好感，因此当明治政府建立了许多新学校，开始培训师资时，于1872年秋便把多数老四子屋和私塾认证为小学，并把以前的藩学改为中学。除了得到大批有经验的教师和现成的教室外，新政权还发现出版商习惯于买卖教科书，而且一代代的武士和平民家庭已经把学校教育当作日常事务的一部分，这使得许多人容易接受新的教育指令。尽管一开始兆头不错，但随之而来的棘手问题也困扰着文部省，官员们对入学的形势感到失望。迟至1880年，只有 60% 的学龄男童和 20% 的女童上小学，比一代以前的入学率稍高。此外，武士后裔和城市儿童比农村孩子更有可能完成四年义务教育。国家边远县份的小学入学率往往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官员认为，同样麻烦的还有实际教学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学生们由于所上学校的不同而学习不同的教材。文部省下发了西方历史、科学和哲学著作的新译本，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斯迈尔斯的自助论和弗兰西斯·维兰德为布朗大学学生撰写的关于价值及道德的哲学论文《伦理学的要素》。但是许多在日本新学校读书的人仍然不得不凑合着使用以前四子屋用过的破破烂烂的习字帖和课本，如商业指南之类，甚至有些学生还要痛苦地学完沉闷的儒家经典。19世纪70年代，文部省还要应付儒家传统主义者的严厉批评。身为天皇侍将的原田永福，后来大肆攻击伊藤博文的宪政观点是努力将日本引入歧途，这种努力注定要把日本人变为黄皮肤的欧美人复制品。他对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西方著作或者教育应该满足个人需要的观点几乎毫不加以辞色。在他写于1879年的教学大旨中，原田永福谴责西方书籍诸如伦理学的要素之类破坏了传统伦理，宣传了不负责任的理论，这些理论必定产生出难以服众的政府官员和不忠不孝的公民。他下了结论，灾难在等待着日本，除非文部省很快意识到教学之要民，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这乃是我祖训国典之大旨。 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上诚实之品行。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执政者赞同原田永福和其他保守主义者的意见。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政治混乱，使明智领导人渴望找到培养支持政府的忠实公民的办法。山县有朋非常担心国民团结的问题，甚至宣称如果日本想确保自己有个前景光明且安全的未来，就有必要充分注意军备和教育。除非人民爱国如爱父母，并愿以生命捍卫之，否则国家甚至一日都不能生存。山县有朋接着写道，唯有教育能培养并保持人民的爱国精神，而灌输爱国精神的最佳途径是向每位学童教授民族的语言、历史及其他科目。这种观点的终极表达出现在教育赤语中，它作为号召公众支持新宪法以及赤语中奉若神明的政治体制的努力之一，颁布于1890年秋第一次帝国议会召开之前。教育赤语语迹虔诚，宣称教育的基本目的是阐明传统价值，激励日本人民对天皇和国家忠心不二。文件忠告人们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恭俭持己，博爱集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气。最后，赤语教导日本的年轻人常重国宪，遵守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扰天壤无穷之皇运。1885年内阁制建立后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说得更加简洁，今后教育原则应为培养帝国所需之忠勇成名。在这类言论的指导下，19世纪80年代期间，文部省中途做了许多的调整，以便使学校教育更能对国家的目标做出反应。在森有礼从1885至1889年任文部大臣期间，他整顿了学校制度，更有效地根据能力遴选学生，使他们走上通向未来合适职业的求学之路。小学被置于适当的位置，其使命是提供使学生了解身为日本臣民的责任，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并谋取个人幸福的教育。有时间且乐意进一步学习的小学毕业生深入普通中学，在普通中学的5年里，他们要学习道德规范和一些技艺，为他们日后担当初级经理和工厂工头等做准备。通过了有难度的考试之后，比较有潜质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新成立的2年制高等中学，后改为3年。森有礼解释说，在高等中学学习的人将进入社会上层，高等中学应该培养出引领大众思想的人，如果他们为官，应该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如果他们经商，应该是高层管理者，如果他们当学者，应该是不同文理学科的真正专家。在森有礼的管理下，文部省还着手实现早先的成立国立大学并且培养一流学者、官吏和商界领袖的设想。从1877年的东京大学开始，政府相继于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大阪和名古屋成立了7所所谓的帝国大学。作为补充，1886年的师范学校令颁布后，又成立了一些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学校，每个县都特意设立一所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东京的高等师范学校则培训中学师资。19世纪80年代期间，文部省也采取措施加强对国家公立学校所教授课程的控制。1886年，他下令小学学生必须学算术、阅读、写作、体育。1907年又增添了科学、地理和日本历史。遵照森有礼的指示，文部省官吏日益把教学时间集中在宣扬爱国情操和传统的公民道德的伦理学课程之上。截至19世纪80年代末为止，自助论和伦理学的要素已经从课堂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学者撰写、由文部省亲自发行的伦理学读本。这些新课本都强调仁爱、真诚、善意、成功的决心、孝顺、友谊、节俭、谦逊和礼貌。本国伦理学课本的使用表明政府官员最终取得了教科书的决定权。1881年文部省公布了他认定的教科书书目。1886年的小学校令则要求公立学校的任何教材都必须经文部省批准。最后文部省于1903年规定所有小学都必须采用由他统一编撰和分发的教科书。结果每个市镇乡村的男女学童不仅学习日本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而且了解一模一样的关于日本昔日典范的人物的故事，有公德心的二公尊德，富于同情心尊崇已故战友的灵魂的德川家康，以苦为乐承受婚后贫困生活的富家女子，报恩的酱油商发家后不辞辛劳地寻找并且酬谢在他落魄时帮助过他的人。